各位早安，弥陀佛。好，今天是我们进入四希坛的第二次啊。上一次给四希坛做了一个开宗明义的叙述，引用的当然是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呢龙树菩萨所写的入四希坛里面的第一段文。我们看看十八页。如果拿课本的，你就看到，说因缘那边的第十六个条目，欲说第一义希坛相，找到吗，学长？帮他看一下，第十六条，欲说第一义希坛相，找到吗？不是白板的，它就是文，找到吗？第十六条，欲说第一义希坛相。我念这一段文了。复次，佛欲说第一义希坛相故，说是般若波罗蜜，有四种希坛：一者世间希坛，世界希坛；二者各个为人希坛；三者对治希坛；四者第一义希坛。四希坛者，一切十二部经、八万四千法藏，皆是十。把这个十这个字一定要画下来。我们上礼拜几乎只谈这件事情。那么无相违背，这四个字也是很重要。那么四种希坛虽然有四个，可是都是十啊，皆是十，而且这四个两两之间呢无相违背。那么佛法中呢，有以世界希坛为故十地，有以各个为人希坛故十地，也有以对治希坛故十地，也有以第一义希坛故十地。那么这四个希坛也就是四种缘起的论述，因为佛法是因缘法。那么龙树菩萨的中心思想，也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左边的四句偈，来各位念一下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为是假名，一为中道义。当然中间的文字因为译本的不同，可能改成是啦，改成这个众因缘生法啦之类的，大概不过意思都是相通的。这个翻译不管有多少一点点的文字上选择上的差别呢，但是离不开因缘生，这是第一个概念啊，一切法都是因缘生。那第二个概念呢，空，第三呢是假，再来是中道，对吧？那么这四句话各表现一个重要的概念啊，其实说穿了，这四句话也就等于四种希坛。我们将来看看吧。因缘所生法谈的是什么？就是世界希坛。世界希坛谈的就是有为法，三界事儿。一切三界内呢都是有为法。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呢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讲的是它的生灭变异的相。可是生灭变异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，于中没有自性生，没有自性灭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大概是中论思想啊，般若思想里面其实非常普遍描述世间啊，描述世界的真实，几乎都谈这个。如果任何一个人主张这世界有自信才叫做真实义的话呢，佛一概是不许的。你只要主张世界有真实，世界的真实是来自于他有自信义，这件事情广开六十二件，我们曾经在白板上开过六十二件是哪些，对不对？那么包括你主张无因无缘也是自信了。那无因无缘怎么是自信？见嘛，他持一个见解，这个见解就是主张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，自然有的，天生自然，本来就是这样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没有理由的，对不对？没有理由的。那么你主张无因无缘，这个是自信见。所以显然佛所说佛要破的自信并不是法的自信，是你对法的执自信。我再讲一遍，佛法所破的并不是法的自信，因为法因缘生本无自信，无自信的法你破法干什么？请问你破法干什么？如果一切法，我们缩小范围，因为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，无为法我们不谈，对不对？我们谈世界的有为法。 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就没有自性，这个大概是普遍世间的逻辑就可以了解的。那么如果世间逻辑所显现的真实是因缘所生法，自性全无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么佛去破六十二见，他破什么？他是破了六十二见各个的他所说的那个法的法性吗？法性根本无所有，他破什么？他破的是什么？破的是对法的执自性，执着的执。你只以为有自性，那么比如说我单恋某一个人，我单恋他，他也不爱我，对不对？那么请问我跟他之间这个感情的条件成不成立？不成立，我单方面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任何回应嘛，那这样子的认定是我个人单方面的执，是吧？这个执是不是依于自性见？比如说唐伯虎就觉得那个叫秋香啊回笑三摩，于是他就定情了，不是那为什么三笑姻缘呢？就是就回眸一笑再一笑又一笑，三笑姻缘嘛。你三笑就定了众生了吗？这是自作多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追到人家去啊，不惜为同仆，对不对？还要卖弄他的文采，最后呢还要教他几个弟子啊，教他几个公子哥，对不对？公子哥都不成才，他就是为了要把妹。整个这些故事，我讲世间如果有真实的话，他的真实都来自于这个执着自信安利的假象。但是你说他没有吗？他有没有？当然了，那个是一个章回小说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很可能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遭遇啊，是吧？我们都有自己的自性见，这自性见只要我是有权柄的，我也够福报，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权柄让这些福报凑集这些因缘，是不是会让它发生？发生了之后呢，你会努力的利用你的福报跟权柄继续维持它的相状，等到你的福报跟权柄维持不了了，怎么样呢？拜拜，对不对？一切幻灭嘛。有为法既然是自性执所成就的因缘生，因缘生法，因缘善坏就灭，这个是事实，是事实。所以佛所说的空是这一种虚妄分别，你的自信值在法上面，你只以为有自信，这个你自以为是的这个部分本来一向都是空的。请问他有哪一点不空的？他起念头空不空？有念头生啊，可是就是因为念头生了，所以是空的。那么这个念头去凑因缘，凑因缘的过程当中，他那个作业空不空？因为他是作业来的，所以是空。请注意哦，不是没有作业说是空哦，不是没有念头生说是空哦，不是没有作业说是空哦，作业也成就了，因为它是作业的成就相，所以它是空。成就了，它继续付出很多的因缘，因为它继续付出因缘维持那个假象，所以也是空。因缘散坏了，相灭了，它还是空，一路都是空到底的，是不是？一空一切空，只要是因缘所生法，不管从未生、正生、已生、生已之后的灭坏，或者有一段暂住期，所有一切十分的差别相全部都是空，懂我意思吧？我们班上有一位大德啊，他在三德寺参加禅三时，然后就跟妙净长老小参，他说：哎呀，我以心经当所缘境了，然后呢，可是啊，一切万法都俨然存在，我就没办法观空啊。然后他就举个例子，你看看，我们都不是坐椅子上吗？对不对？旁边不是有桌子吗？案头上面摆东西，这些怎么会是空呢？旁边就有一位大比丘在那边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妙老很慈悲的讲，就是因为你看到了，所以是空的哦。听阿伯，就是因为你看到的，所以是空的，懂意思吗？你的四生时日代比相起，你四去圆那个相，那个相在你心中有一个相分色生起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进小参寺之前， 这个房间这些摆设对你而言有吗？没有概念，第一次进去嘛。进去之后，四生石这个相分才起来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摆设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样子不是你本来知道的吧？你进来才知道的吧？所以你借的这一些条件，因为你来了参加这个禅修，因为你定了这个时间来小餐，因为你小餐，所以你在旁边排队，排队呢进了房间，坐下来你的位置，跟那个比丘的侍者，跟妙净长老，三头面坐在那里，这一些因缘成就了，有相了，而这些相离开以后留在他的脑海里，脑海留下他的念，念就是成习境，曾经过去我到过那里的印象，这个印象是因为我曾经去过那里，所以我留下印象。如果没有去过那里，印象会有吗？不会，因为印象的存在是因为我去过那里，所以它存留在我脑袋瓜里面。可是日子久了，我就试着问那位学长说，你试着把那个小餐的那个房间的那个配置图你画一画。我就知道妙老坐在我前面，然后那个比丘坐在我后面，那我坐在那个地方，那椅子什么颜色，椅子大小怎么样子，雕花的式样是什么样子，慢慢模糊了。有没有发现，如果它是一个实有法，那个实有法应该是非常具体的，它不变异的嘛。可是经过十日，因为没有经常去串习那个念头，那个念头的细节慢慢淡忘，只留下什么，只留下印象，最后只留下感受，对不对？最后连感受都没有了，只记得有那件事儿。那件事儿，小餐是一件整个禅三十过程当中的小事儿，根本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，难道我拉的也是对这件事情没有种子吗？隐显而已。就是因为所有生命的遭遇的每一个细节，乃至于大事儿啊、小事儿，不因为事的大小发生过的，都是因缘所生啊，慢慢远去的还是因缘所生啊，因缘所生法。如果你今天再也不去对他有任何的怀念，乃至于你怀念还是如从前一般，所有这些在念头里面生出的相分色一概都是空。什么东西空？你对他的自信值，那个体是空的，是吧？那个相呢，是你的心相，不是实有的相，因为那个境界已经不在面前了。妙老经常在开示的时候也讲这句话，你眼睛打开看大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看得见呢？眼睛闭起来，你是不是知道大家都还在你前面呢？他说这就是空。我看大家都在我前面，眼睛闭起来之后我还以为你们在我前面，这就是空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事的缘故。因为我眼睛闭起来，我没有现见各位啦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还感觉有呢？什么东西有？自信只有。你说啊，大家都还在前面，没有走开啊，走开我会听到有人出出入的声音啊，对啊。如果这些继续发生，我眼睛闭起来，大家都走光了，我也可以判断大家都走光了。可是他还是记得，因为大家曾经在我面前，后来陆续的走掉，他是不是有这些三四性的变化相？有没有？所有这些的变化相留存在印象当中的，是不是都是自信见？是不是？他都将成为怀念，一切有为法因为生灭故，终将变成怀念。你正在看的时候，他也是刹那灭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如果你这个是连想都不要想，你只要见就只是见，听就只是听，闻就只是闻，尝就只是尝，觉知就只是觉知，对不对？身处意知，六根处境所生的六事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哪一件不是？你不要多想哈，不要多想，就这个当头，乃至于你说这个当头是现进现量，对不对？曾经有过，但是率尔一心 皮尔就去了，留下来的只有什么？你是残留的印象。佛法说，我们呢都是缘落谢的影城，止观的教授颂里面，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，等等这些都等等这些大德的教诲，圣弟子佛菩萨的教诲，处处只归一件事儿。我们不需要去管外境的实有性，对你而言会影响我们的知见，影响我们情绪的是谁？我们采用下来的事的相，对不对？自己所生的心，而你所带起来的事相跟你所生起来的分别心，通通是什么为体？通通是你的心意识作体，对不对？那个相本身以及你所心升起的心所，通通是你的心的一部分呢。所以唯识就主张唯识无一，无一是什么？没有真实一，也就是中观所说的无自性的意思。其实无一就是无真实一，也就是无自性的意思。可是唯识慈悲啊，唯识慈悲啊，唯识说这些东西的有怎么有的呢？唯识而有啊，因为依于识所以才有的嘛，对不对？识如果不升起的时候，你纵使阿赖耶识曾经对他有任何印象过，可是你只要识没有升起，对你而言它就是不存在，是不是？它不会影响你的心情，不会改变你的知见，但是你知见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是它陆续生灭变异影响而来的结果，是不是？所有你经历过的因缘，通通改变你的情绪，通通改影响你的知见。你现在的知见，你能够说它是被哪一个单一因素决定的吗？因为我找不到单一因素，所以佛说它就是空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认为啊，空假中空最能懂，空懂了，假就容易懂。可是呢，说空容易，说假又是不容易。懂空假中，懂空最难，说假最难。你能够安忍在中道最难，三个都难，难在不同的地方。你要悟空很难，对不对？明明白白活生生的，可是就在活生生的当体不坏色，全体是空，你叫我情何以堪，知见怎么能够认可？可是佛就是这样定义，佛的定义的空并不是坏色说空哦，并不是灭尽说空哦，并不是没有发生说空哦，它是从三世心的变异相当体说是空哦，这个空很难懂，可是可以说，为什么可以说？世界相故，对不对？弄咱感觉会丢的啊，看会丢的啊，讲会出来啊，空是可以说的，空是可以说的，但是很难悟的。你当体看见世生时的时候，乃至于你离开的性那个限量境界，你回忆他的时候，更立根的人，你就在性尽限量的当头，六根门头的一切对境，当体全部都是空，并不是空法性，是空掉你的自性见，你见所生的执，包括我执跟法执，全体是空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有的都是落谢的影城，哪怕他曾经有，我就许你说曾经有吧。你曾经有过什么？你敢跟我讲你曾经有过什么？我说我的存款100万，通货膨胀你就不是以前的100万了。但是如果你以前赚100万的时候就把它做投资的话，那投资 不是投资在欧元区的话，你肯定会有一点赚头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从机会成本来看的话呢，你今天纵使票面上拥有100万的现金在户头当中，它等于100万的当时价值嘛？当时价值被当时的汇率以及所有的波动因素影响，创造那个时候你以为的100万拥有的票面价值。票面价值是文字，懂吗？票面价值是文字，是账面上写100万的文字，文字像不灭，文字像不变坏，价值生灭变异，无有一时住。各位学经济的，懂财务的，对不对？有点概念。凡是世界相，没有一件事情有可住的自信可得，对不对？所以空啊，无所有啊，不可得啊，在世界的因缘所生法这件事情上，是绝对世俗地的成立，还不是真实义地哦。很多人以为佛的真实义地是空啊，错，真实义只有中道义。但是你说中也不对，对不对？但中仍然是直啊，但是中也还是直，但假但空都是直。一向空是直，一向假是直，一向中都是直，只要你说得出来的全部是直。所以有人把圣意说是空，相对讲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智度论才在二谛法之外安立一个第一义谛。第一谛是中道实相，第一谛包括二谛，俗谛跟真谛。因此天台家才多给薄啦，无告给薄，很多情的，可是我认为非常慈悲的，另外再安立一个什么中谛，中道实相谛，第一谛。因为呢，合起来俗谛跟真谛都是世俗义，都是言说事儿，对不对？真正的第一义在大智度论里面，龙树菩萨怎么说？无增三昧，对不对？不可思议，是不是？禅家说，说是一物即不中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在舍大众论里面，无分别智那边，他讲什么？如哑人求法，一个哑巴吃黄连，他就只是能忍自知而已。对一个哑巴吃黄连，苦在心里面，讲不出来。各位，你去看无分别会那一章，就是增上慧品，舍大众论增上慧品，他举了好几个受，他一直用哑人，有没有？一个哑巴，当你哑巴吃黄连，他心知肚明，有没有清楚？清楚的要命嘛！我知道，可是只有嘤嘤哇哇的声音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从小养他长大的爸爸妈妈，你可能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的表情，录音也只是嗯啊，你知道他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但是我如果这么说，我们今天读到的经，灵鹫山上的般若法会，法华经的法会，我们看到的经里面的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欢喜作礼而去，所有的文字都是嗯啊，你同意吗？都是当时的情境，利用文字，利用当时的声音，后来结集成文字，辗转又变成很多的文本，对不对？读在你嘴巴里面，还有台湾国语的乡音，念起来都是嗯嗯啊啊哦哦哦哦哦，嗡完之后呢，你说我懂，我开悟，靠吼呢？你到底悟什么？你能够悟的，老实讲一句话，就是这一切因缘所生法，一切都是空。经除了空之外，不会跟你讲其他的事情。你在读经的时候所学到的空，要把它用在生命经验当中，改变你只有的习惯。后来发现，哎呀，我只说不尔空不行啊，一空便断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开始呢， 讲解生命经的三十教，又开始讲有了。我空破一般人的有执，后来我又必须讲中道义破什么？双破空有二执。这就是解生命经讲的三十教。因为我们今天的知见的生成，只有是我们天生的习气，对不对？那有一点点天眼通的就知道，哎呀，一看天眼，世界有边际，于是他就知道幻灭的三界唯有一场空，他也认为空。佛法就认为这种外道的空见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内法就是佛门内的弟子，也有人说是空，变成断灭空、二取空的大有人在，所以不得不显中道义，双破空有。所以中道义才是真正的第一义。地空姑且称为真地，对不对？因缘所生法姑且讲成熟地，所以天台才很慈悲多情给薄的讲出三地，讲出三地。可是佛啊，佛在解生命经自说有三性，所以如果你要讲三谛说是不是智者大师的独创，我说不是，因为他当时读过色大神论，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色大神论。色大神论对于智者大师建立三谛的学说是有相当决定性的影响。你如果去读他的老师慧思禅师的一本著作《大乘直观》，里面讲的通通是三性，可是他不想采用色大乘论的文字，所以他另外建立了三谛，然后呢用三指三观去证三谛，于是有了天台的学说。我们对面就在讲天台，这是汉传佛教里面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系统。可是呢大家不了空假中三谛的意思，空是放掉妄想啊，放掉妄想，知道如果我能够从执有，我敢放得掉这个妄想，当体就是空，懂是吗？所以今天我就问了，请问我手中有没有这个保温罐？有没有？有。我有没有对它的执？你们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怎么证明我没有这个执？张三跟我要，我就给。所以空在哪里体现？在布施的功德上体现。我把曾经属于我的一个物，乃至于我曾经主张的一个见，因为我明白道理之后，我舍，我布施，无相布施，我不认为我在布施。我认为你能够帮我用这个东西真好，我还起感恩的心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无相布施，这个就是理六度的布施般若波罗蜜，这个就是空。所以你有才能够空啊，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布施不出去啊。你说我没有东西我可不可以供养上师？可以供养一份心，怎么样的？五体投地，感恩我有身体啊，因为我有身体，我可以在上师面前五体投地啊，做最敬礼啊。我把我的身体屈下到地面上，五轮通通是投地。我把自己放在这个最卑微的位置，起接足礼。我的腰弯了下去，或者是曾经我大力的主张某一个主义，后来有一天听到一个大德讲了真理，同意之后呢，我完全放弃我的知见，知见一放，心头一片轻松。当初我为他 fight 的时候，我一直很难过，一直有困扰，我不晓得我 fight for what， 你懂意思吗？好像在越南打战，不晓得为何而战，可是兵单来了，又要我去打仗，对不对？ 枪对到敌人，我跟他没有仇，我的扳机必须要扣下去。有烦恼，有人选择什么？有人选择变得歇斯底里，扳机无法扣，扳机无法扣。有人呢举枪自杀，有人越战的过程没有自杀，等战后回到家乡之后，躲到山上去，再也不见人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像 Rocky 啊，那个骗子，都是在讲战后的创伤症候群。为什么？没办法空，放不下来，那个曾经经历过的东西，他放不下。你说有什么好放不下的？都已经过去了。请问放不下是那个法吗？那个法根本无助啊，发生的当下刹那就灭去了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创伤症候群的人呢？为什么？控不了，控不了。所以我才会说啊，空可以说啊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怎么不能说呢？可是很难悟，很难悟。所以妙老说啊，对，大乘喜欢讲妙有啊，但是呢，先不要去学妙有的理论，先把真空搞清楚。你自己确认时做得到，能够空掉我执法执，把你的情执、把你的成见都能够立刻放下。你知道真实意之后，立刻放下。有人呢，真实意姑且知道，放下很慢。像墨雪就是一个，啊，想啊想啊，今天想一想，明天想一想，想好久啊。那放掉一点吗？再放了一点吗？再放了一点点吗？对不对？等孩子长大吗？等孩子找到工作吗？就一直找理由嘛，对不对？他曾经哪一时有那么一刹那是属于你，非你不可，否则他活不下去。事实啊，我如果离开他，他就活不下去啊。我不去做什么，他就不知道怎么着。是吗？我们的内政部啊，我们的社会局啊，都有很多措施，只要一通电话，只要邻居知道有这样子的任何需要救助的对象，只要一通电话，内政部的救助、社会局的帮忙立刻就到。里长也负有老人关怀的义务，他要去造册，知道我的里民当中有哪几个人是独居的老人，定期的去照料。像我跟我们文北里本来还办公室还在那里，后来搬到那边去了，他现在那里更大，一个活动中心好大。他经常就用里办公室的办公费用买很多的面包，到了差不多十点钟他就要到街弄巷道去，一家一家敲门，张伯伯你还在吧？你怎么讲我还在呢？你是希望我不在没？他就说哦，原来连讲话问安都要学呢。他就一样一样学，一样一样学。这些事情你真的能够做得到，迈开脚步持续做下去，对不对？由空出假，从空出假，空是放得下你一定以为非我不行的事儿，你放得下去，对不对？把它处理好，处理好安顿好之后放下了，放下之后呢，再用假观提起一件生命意义上认为该做的事儿，可是还是一样不鞠躬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。本来应该做这样，我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在帮他们，那个老人们，每次我只要去关怀独居老人，他们都跟我讲好多事儿，只是那些故事都重来就是了，只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关怀的对象是自闭症的孩子，自闭症的孩子很喜欢 repeat 的动作，只要那个动作对他来讲有 fun 好玩，好玩，我很喜欢跟这些孩子玩什么，两个人呢手这样弄起来，你们玩过那个游戏吗？做那个轿子， 对不对？每个人这样子，那他也对方也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搭起来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人就坐在我们的轿子上面，然后三个人就轮流交换嘛，轮流交换。所以我每次只要去到那个自闭儿中心，他就啊，就跟我玩。有些症状不是那么严重的，就会跟我讲话，知道吗？当你跟他建立了 rapport， 就是所谓的感情以后，他就信你的，他就会跟你沟通，他不会跟他不熟的人沟通，或者是做他没有安全感的事儿，只是这样。那件事情当体本身也都是空，可是你愿意去做那件事情是假，是不是啊？假不是虚假，我不是虚情假意呀，我是真心诚意的呀。可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了习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能来，明天能不能来不知道了。大家都是有一时陪伴一时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能强求啥事呢？虽然我心情是这样子，可是我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一样还是很热诚啊，正念正知而住啊，除世间贪忧啊。我只要离得了世间欲推动的贪跟忧，我心中没有怖畏啊，心中没有怖畏。所以当你能够悠游于空跟假，所以我们才说空假无碍，名字为宗啊。空假无碍，名字为宗啊。所以空假宗不是一个形上学啊，它不是个哲学理论系统。我很讨厌把佛法的这些玄义讲成形上学的理论系统。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是透过六度做得到的，它不是佛法。因为空假中是佛法，所以它可以用六度实践，懂吗？空假中三谛的理跟六度的事儿，两者理事无碍，这才是真正的理事无碍。后来我连空假中的理哲学我通通不要了，因为我完全想通了，我生命为这个而存在，我的生命的存在就是空假中。然后呢，六度四摄就是我生生世世的菩萨道的生命，无怨无悔，心不退转，恒清净，知道这个意思吗？这样子的六度叫做理六度，可是在华严法界来讲叫做事事无碍，不需要什么道理，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不需要什么条件，能做一次是一次，知道吗？每一次是多么的珍惜，离开之后完全没有任何后悔，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也没有调举，也没有犹豫不决，完全是可以实践的。我从知道有那件事儿可以做，到道理上我同意需要做，然后把这道理借由六度实践没有障碍了，然后到最后不需要理由，做就只是做。我很喜欢华严的这四重法界观。